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和大家讲讲西藏的一个巨大的工程，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工程，就是雅鲁藏布江下游的水电站啊。2025年7月19号，这个政府宣布呢，这个工程正式的开工。这个工程呢，投资1.2万亿人民币，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项目。它超过三峡水电站的总投资，超过了这个什么西气东调的这个工程，超过了南水北调的工程，超过了这个港珠澳大桥的工程，是中国现在最贵的一个工程，1.2万亿人民币。那么这个工程宣布以后呢，这个呢就开工了。这个整个的开工啊，这个当然是我们也不太知道，因为这个水电站不像这个三峡，因为三峡呢在中国最主要的一个河段啊，在湖北宜昌这个往上游一点，在这地方做水坝。那么长江呢是一条经常很多船只应用的这个水道，那么所以很多人都关注，并且呢把水库一做起来，这个要淹没这个很多旁边的这些居民区，所以这些居民区呢只能移民，所以一共呢移走了150万这个居民。那这个事情动静大，全世界都在看啊，拆了很多地方，现在这些地方呢都在那个水库的底下了，都淹下去了。那么这个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站的那一带地方呢，都平时没人去，那个地方真不容易去啊！我记得好多年以前吧，20年以前呢，当时去第一次去拉萨，从那个去拉萨的时候呢，那个当时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做药的集团是请我们去参观的。那药呢是藏药，因为西藏的药呢，它是适应这个高原的反应，所以做药的集团呢用西藏自己的药材做，它有它的特点。那比方说我在进西藏以前，就让我先提前几天吃它这个叫红景天啊，就连吃几天，那到了拉萨以后呢，高原反应呢就不会那么严重。当然这个高原反应是看个体了，有些人呢到那里不太觉得啊，有些人呢就很敏感。我记得当时去的有些朋友呢，甚至有些病的要叫医生，就睡在床上。那我呢是没有那么强烈，我是呢走到布达拉宫，我爬楼梯爬不上去，就觉得腿没有力，那个时候知道缺氧。一般的情况下呢，只要不跑不跳啊，不大爬坡，问题都不大。那么一到那个拉萨机场呢，就送给我们一个氧气罐，这个拉萨很常见，街上呢有的卖，那就是在那里吸氧。有很多人呢拿了氧气罐呢就停不住，走逛街都拿个氧气罐，我就从头到尾就争取不用，那个时候还可以，不过呢经常头痛，那就是缺氧的一个标志了。那么在拉萨看完了以后，看了大昭寺啦，看了这个什么这个布达拉宫啦，看到了罗布林卡啦，反正看到很多地方了，反正该看的都看了。那当时那个制药集团的老总呢就提出来，我们那个藏药的药材出在林芝，就是现在这个我们叫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站的这个50公里那个范围里面。他说那个地方非常的美丽，因为突然间从高原一下跌为到接近进入这个印度的这样的一个平原，落差大，一个垂直的地方可以看一年四季，从雪山到热带都可以看到。哎呀，对我来说那个很有这个诱惑力，但是呢由于特别的疲倦，那个时候呢从拉萨到林芝呢还就只有这个坐汽车去，并且呢那个也没有什么高速铁路啊，高速公路也没有啊，听说呢路途呢相当的困难，所以我听了以后我就说不去了。现在呢我也不知道是后悔还是不应该后悔，可能以后去呢就简单多了，可能坐火车就可以去了，坐高铁都能去了，估计迟早会的。那个但是我在那一次去的时候，我就看到了这个雅鲁藏布江那条河，给我印象极为深刻，因为它巨大而荒凉啊。先讲巨大，非常宽阔，那些我们见过长江，见过黄河，见过珠江，那的确呢是非常的宽阔。 亚鲁藏布江在我看见的这个宽度，因为从拉萨机场到拉萨市那开车都要开好长的时间了、那要开一两个钟头的车，从那个机场到那个城里去非常的远，那沿途经过两条大河，一条就是亚鲁藏布江，就是这条大河，那可是宽得不得了。第二个呢，最奇怪的就是两边没有居民，因为那个高原呢、这个人要生活都比较困难，都集中在几个点，就不像长江、珠江、黄河这个沿岸都有很多人，亚鲁藏布江沿岸就看不到人，都是荒凉的石头。有些地方呢，他们会有一个石头堆，上面放一些哈达，仅此而已。那就像月球的表面，那是有一条大河，那个水啊，冰冷冰冷，是雪山的水。另外呢，旁边有条河叫拉萨河，拉萨河是亚鲁藏布江的一条支流。那个因为每天出去呢都会看见这条河，到拉萨看不见亚鲁藏布江，但是你坐车一出来就经过，就看见亚鲁藏布江，巨大无比啊那条河，所以印象很深刻啊，也就知道了有这么个地方叫林芝啊，这个地方呢离拉萨还相当远啊，这是藏南的地区。那么这一次呢，要在那边做这个水电站，这个亚鲁藏布江下游水电站呢，这个听起来呢是实在是非常艰难的这个过程，特别是适合做水电站的这段亚鲁藏布江50公里，落差就是从高到低啊，它跌了2公里，跌了这个2000米。那么所以呢，这个等于在50公里河床下降了660层楼那么高，所以呢，这里有巨大的这个水的发电的能力，因为它水从上往下就推动水轮机，那不就发电了吗？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但是你得投资做这些水电站呢。所以呢，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亚鲁江藏布江下游水电站，如果全部建成的发电量呢，相当于三个三峡大坝年发电量呢，达到3000亿度左右。那么3000亿度有多少呢？我们就算一算啊，3000亿度。如果按照现在大陆的这个电的电费，就3毛钱一度电，按照这个来算的话，那么3000亿度电，那么价值呢就是9000亿元，就每年呢可以赚900亿元。那么这个呢，如果有1.2万亿的造价，你900亿元一年，加上还有贷款利息啊、维护费用啊。成本回收需要大概按现在的纸面计算要15年到18年，就是对电的急需的要求。不过呢，这个我们等下会讲的，这个西藏不缺电，西藏在2016年就开始卖电卖给外省，不是有一个西藏送电送到北京电网吗？2016年，那就是西藏自己的水电站越来越多，它电根本用不完，西藏没有多少企业，也人口也很少，它用不了那么多电，所以你现在还做这么两个巨大的电网在这里呢，那给国内用，但国内呢这些年以来呢，这个大量的这个的做这个电厂，因为大家知道做电厂就赚钱，只要你投资做一个火力发电厂，一发电就是钱，所以呢现在火力发电厂多，还有小水力发电厂也多，那么这些电呢都加入大电网，这个电网里面的电呢是够的，加上现在经济不好啊，这个用电的大户呢就不会太多，所以呢现在再继续做这么大的水电站呢，那就是为未来的用电吧，这个就很难讲了。当然还有个讲法说做这么多水电站呢是为了清洁能源，因为呢这个中国现在用煤发电多，如果做的水电站呢那个就可以减少这个等等吧，这个各种的道理啊。我们先讲讲亚鲁藏布江，亚鲁藏布江呢是西藏最长的河流，从西 往东流，然后突然间拐南就到了这个印度啊，然后进入了又到了孟加拉国。这条河呢在林芝流入印度呢就改名字了，所以印度不叫亚鲁藏布江，它叫做 Brahmaputra， 叫普拉马普特拉河，进入印度的很长的一段，然后经过印度的这一段呢又流入了这个孟加拉国，孟加拉国呢又把这条河改个名字叫 Jumuna， 所以这条河呢 这个在下游呢，在中国的这一段，现在做水电站这一段呢，叫亚鲁藏布藏布江，流入印度呢叫 Brahmaputra， 到了孟加拉国呢叫 Jumna， 然后呢再从那个地方流入这个流入海啊，这个是这个河出海是在孟加拉国出海的。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这个水电站呢，这个上游在这个所谓的下游做水电站，但是再下游的这个印度和孟加拉国呢就紧张。孟加拉国现在没有能力提抗，也因为孟加拉国这个政变以后，这个政府呢很弱小，原来政府也不强大。但印度呢跟中国是有领土争端的，在南部，所以印度呢就反对，说这个是一个自然保护区，也是一个缓冲区，因为这个地方呢这个有争议，这个地方争议都没有完，你突然间做这个一大堆的水电站坐在这个地方，那这个不就有争议吗？所以呢这个一般来说这个中国呢是不做的。那个中国的自己也有规定啊，中国国家的自然保护区条例有三个不做。第一个，在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或在缓冲区等等这些地方不建设任何的生产设施。那么现在做的地方呢，就是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也是一个缓冲区。这缓冲区就跟印度有争议嘛，所以呢这个呢现在又装机容量是三峡的三倍多，所以呢看来呢很难说，但是国家要做那么就做了。亚鲁藏布江这个其实是藏语的翻译啊，亚鲁藏布这条呢是这个中国的这一段的河流，就叫做亚鲁藏布江。它的这个干流全长在中国境内是2070公里，流域面积呢有24万平方公里。这个呢西藏人呢把这个河看成摇篮，或者用中国话说叫母亲河。它的长度呢是中国的第五大河，中国最长的河是长江啊，这个不用说了。第二条河叫黄河啊，这个大家也都知道。第三大呢大家说一定是珠江啊，其实最长是黑龙江。黑龙江呢因为在中国俄罗斯的边境，所以呢它的那个作用它就不如这个第四大的珠江。珠江航运量就大了，长江的航运量也大，黄河航运量很小啊。黄河这个水啊麻烦，因为它水浅啊。那么珠江就大了，但珠江呢它事实上呢它上面就分了，分成北江、西江、东江，分成三条，它们的汇合变成珠江，那条并不算长。如果把这个东江、北江、西江这个径流看哪条是主流算进去，那就更长一点。那么所以呢亚鲁藏布江是第五位，长江、黄河、黑龙江、珠江、亚鲁藏布江。它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大河，它平均海拔高度就是4000米。这个如果大家没有去过4000米的地方生活啊，啊去西藏就知道了。我在那个拉萨算是低的，3000多啊，这个走路就喘气啊，我就觉得这氧不够。我最明显就开始跟大家讲的，那天他们请我到布达拉宫那个在那个正面停车。那个司机就问我要不要走上去，我说走上去，他说你要走不上去我开车从后面带你上去，我说这有多高我走得上去，结果走了大概几十步喘得不得了，后来跟司机说走不动了，司机说你看我就知道，就又开个车从后面上去，这样呢才进了布达拉宫。我就知道这是3000多米高的这个感觉。你到中国的一些名山，什么泰山呐、啊，这个什么黄山呢、啊，才1000多米呢，那个要高出4倍啊，4000米这条河，你看多高的地方，到4000米人就很困难了，啊，有很多人呢就有这个要找氧气，一般的这个汉人到那里就比较头痛了，这个就是非常高的一个山，在藏语里面，亚鲁藏布呢就叫高山留下的雪水。这个名字很直达啊，叫亚鲁藏布。这个呢并且呢亚鲁藏布大峡谷是世界第一大大峡谷，但是说美国不是有个 Grand Canyon 吗，那个是咱们人可以去的，亚鲁藏布江这个大峡谷呢很少人能去，因为那个地方特别的偏僻， 大峡谷呢，它的最深的地方达到6000米，也就是6公里。这个从上面掉下来，有从那么高有6公里的这个深度，你想那是什么呢？所以呢，有些人叫我去，就说看四季的，从最顶的，从这个春夏秋冬这垂直可以看。这个地方呢，听说，但是呢，要想去呢，要勇气啊。等到交通以后方便了，可能去看看。这个我们知道的，这个雅鲁藏布江在西藏的这个发源呢，叫杰玛央中，它呢是在喜马拉雅山的北路，有个叫兰普县，东部有一个冰川叫昂舍冰川。这个昂舍冰川呢，就从那里开始，就有一条河流下来了，叫杰玛央中。然后呢，在仲巴县杰玛央中呢，就汇集了另外两条河，叫库比藏布和马肖木藏布，就变成了这个大的河。这一整个的构成，那么杰玛央中呢，在上游呢，平均海拔在5200米以上，都没人去。那基本上呢，只有登山队员才往那个地方爬。谷地很开阔，看照片啊。那么这个就叫上游，一直到这个江源到里兹，这个叫雅鲁藏布江了。因为杰玛央中在那地方汇合了其他的3-4条河，就变成了这个雅鲁藏布江。这是上游。这个地方不长，全长大概160多公里长，落差呢也不大，大概100米左右，也算落差了，但是不大。那么这个河谷地区在上游的就是一个珠串形，就像一个珍珠一样的，一下宽一下窄，一下宽一下窄。这地方没去过啊。从里霄到派乡，这叫中游。然后呢，从西往东就横贯整个西藏。中游的河流呢，就更加呈现那个串珠的形状，就一下一个湖面。下去又是一条窄的河，又是一个湖面，一串一串。这个地方呢，集中了雅鲁藏布江的主要的几条支流，像拉克藏布、年楚河，还有我见过的拉萨河、尼洋河等等。这个地方呢，支流谷地就是西藏的主要的定居点和农业区。那么这个地方呢，这个到这个径流，每年的径流流量就是598亿立方米的水从这里流过。这个是大水源了、那么然后呢，到了巴西卡附近叫下游了，那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了。它绕过一个峰叫南加巴瓦峰，在这里呢，这个峰，这个山峰很高啊，5000-6000米高的峰，在这个地方呢，这个水呢撞到这个峰，它就绕这个山就做了一个大拐弯，本来一直往东的，到这里呢做了个160度的大转弯，拐向西，然后拐向南。这个呢，完全的就在一个大拐弯 ，U 型大拐弯，就切穿了喜马拉雅山，转而南流，就形成了雅鲁藏布大峡谷。然后呢，这个地方呢，流量就越来越大了，在中印边际的这个净流量就达到了1400亿立方米，那大概跟上游500多亿立方米，到这里到1400亿立方米。那么到了藏南地区巴西卡，这是中国印度有争议的领土啊，净流量就又增加到1654亿立方米。然后呢，从这地方以巨大的水量流入印度的阿萨姆邦，那么叫做布拉姆普特拉河，由印度转了一个弯流入孟加拉国以后呢，孟加拉人又把它叫做贾穆纳河。那么最后呢，和恒河汇合，你想恒河下游多大，最后呢就注入孟加拉湾，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三角洲是孟加拉湾的三角洲，就是一条河了。雅鲁藏布江呢，在这个流域呢，它仅仅占西藏的面积的1/5，它只有24万平方公里嘛，但是流域区的人口、耕地面积、工农牧业的总产值都占西藏的一半以上，也就是西藏的核心是雅鲁藏布江流域。所以呢，这个净流的蕴藏量是8000万千瓦，那么净流量呢仅次于长江和珠江。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大拐弯地区 U 型拐弯地区，50公里直线距离形成2000公尺的落差，所以就这个50公里就有7000万千瓦的技术可开发的资源， 规模超过三个上下水电站，所以呢现在就开始就动工了啊。2025年的7月19号，就上面呢就连续的做一大堆的这个水电站，这些水电站呢一串下来大概七八个。第一个巴育水电站，这个78万千瓦；第二个大谷水电站66万千瓦；第三个接续水电站51万千瓦；第四个藏木水电站51万千瓦，是2014年已经建成的。再下一个加茶水电站36万千瓦，是2020年已经建成的。所以上面呢，这个上游五个就做完了两个。到加茶到郎正河呢，分了三个梯级，用这个水啊让它挡三次。一个叫冷达水电站51万千瓦，重达水电站32万千瓦，郎镇水电站34万千瓦，这样一排下来，你看就这个地方的它发电量就这么厉害。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当然水电站一形成以后，这个事实上呢我们知道呢，就有很多人呢就说这个水电站总是有争议了。我们看做三峡水电站争了多少年的，最后好不也就做了。做了以后到底这个三峡水电站是利大还是弊大，没有人说啊，现在谁说呢？所以到底是改变了气候还是没有改变气候，是不是能够防止长江中游的洪水，这个也不知道。反正那是反正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是凡是做这么巨大的影响环境的工程呢，是一定是有争议的。那当然呢还有一个争议，那就是印度。因为印度呢在下游，还有孟加拉国在下游，这个河呢是通过他们进入恒河汇入这个孟加拉湾，所以他们的争议就更大了。万一你把上面水堵住转到别的地方去，我这下面还要种田嘛，所以这个呢就是很容易引起的一个工程了。那么当然呢有过一阵子有人传说说中国呢可能把这个雅鲁藏布江的水堵住，然后把这个水呢引入这个水比较少的黄河流域，那扩大黄河的水，这样呢工程的面积呢在从雅鲁藏布江的这些节水流入黄河的这个在上游西藏的源头，在那边做工程，那个涵括了这个陕西、河北、北京、天津等地区，缓解这个北方的这个水源，南水北调是一个工程，那个叫做东线工程，有个中线工程，还有个西线工程。西线工程就是说这个雅鲁藏布江的水啊引到这个黄河流域，通过陕西一直到北京。这个说法，这个大家很紧张啊。那个印度方面呢，特别呢就表示反对。2009年，当时的中国水利部部长叫汪树成，他在北京说中国政府没有计划从雅鲁藏布江调水进入黄河，就平息了这个争议。2020年的年末，在这个第14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的远程计划，有人说就要启动这个雅鲁藏布江的下游的工程要开发。那么所以呢最后当局敲定了就做这个水电站，确定开放计划。那么所以呢这个印度方面呢就叫得很厉害了，但印度的老百姓呢稀里糊涂，他根本不知道这个工程到底是怎么回事。但印度呢就有些专家呢就说这个河啊在进入印度的时候给截流了，如果截流的话，如果跟印度发生冲突，因为这个地方是个有争议的领土地方，那中国把流一截把水转走了，这印度怎么办呢？所以印度就挺着急的。那么当然呢这个地方呢是在这个有争议的地方，叫阿鲁纳恰尔邦，这个就是藏南地区。现在中国把这个地区叫印度占领的藏南地区，印度呢就说这个地方就是他们的地方，这搞不清楚啊，这两方面反正争议。那么印度就说现在要首先解决好边境的争议，我们才来做这个水电站。你现在这个土地还成争议你就开工，这就有问题了。所以印度呢反对，但是印度有反对有什么用呢？因为做的那一段都在中国的林芝啊，50公里，所以呢这个就有很多的这个争议了。那么当时呢我们在2023年，印度就有专家 他自己在印度写文章，中国人不看，他写文章就寄到日本经济新闻，就说了，他说这座超级大坝的选址啊是有困难的，因为这个地方呢是青藏高原的东部地区，这个地方呢是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的断裂带，这是这个欧亚是一块大的地球的壳，这个印度呢是另外一个壳，这两条壳呢在这个地方呢就一个往下走一个往上走，所以呢就经常摩擦有地震，他们两个地带一夹就夹出了喜马拉雅山，这个山呢就世界上最高的，说明这个地方呢的地震灾害多，所以你在这么密集的地震地带连续做这么多水库，万一发生巨大地震这个水库崩塌了，那下游怎么办呢，就提出这个问题，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定时炸弹的，所以印度呢是在日本的这个报纸上呢就说这个事情啊，当然也说如果雨季山洪爆发也会影响水坝以下的居民，那么所以呢这个说法很多的，印度方面是最主要的反对，孟加拉国呢它直接不和中国靠，它是通过印度才进入孟加拉国，所以孟加拉国呢就反正无所谓啊，但印度呢就觉得很有所谓，特别这个流域经过的这个我们叫阿鲁纳恰普拉德什，这个是一个邦的名，我们译起中文呢、啊，我刚才都读的词里叫阿鲁纳恰尔邦啊，就是阿鲁纳恰尔普拉德什，这个邦的名字，印度每个没有一个邦的名字好读，都非常长啊。那么当然呢，这个印度呢对这块土地呢本身有争议。中国是我们的，印度说是他们的，但实际控制呢这个藏南地区是印度的，印度占领的，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争议了。好，那现在我们就讲讲这个水电工程，那这个水电工程为什么花这么多钱 1.2 亿人民币来做一个这么大的工程呢，这个工程呢有几个需求啊，我们先讲讲你花这么多钱做这么大的工程它一定有目的啊，为什么要做这个工程，那么第一个是要满足西藏的用电的需求，那我开始已经跟大家讲了，这个西藏呢根本就够电并且有电多，因为西藏呢连续做了好多水电站，它的电用不完，2015年西藏呢就开始电力向外输出，那个我们到了2024年12月18号我们看见中国报纸的一条消息说西藏送到北京的绿色电力交易完成，那就交易电量呢达到1500万千瓦时，西藏呢第一次把电呢就跨区送达，已经做好了电网，所以西藏发的电就送到外面，这就说明呢西藏呢它根本电有多的，它自己用不完，你现在在西藏突然间又再加上这个六七个这么巨大的水坝再发电，那西藏呢就拿出去，但这些西藏本身是不缺电的，所以第一个说为什么做这么大的这个水电站是为了应付西藏的电力吗，没有，这个肯定不是西藏的使用，那么第二个就是中国对电力的需求，那中国这么大一个电力的国家，电力肯定是有需求的，但是呢这个中国的这个电力呢由于这东西赚钱呢、啊、所以呢很多人呢都在投资搞这个电力，投资最简单做火电厂，你要多少钱呢，烧天然气烧煤，然后那个地方呢做一个大的烟囱搞清洁一点，那么就发电，发电呢就能够卖钱，所以呢中国呢建了大量的火电厂，这个火电厂呢多得不得了，那么在中国经济相当不错的2016年，当时中国的电力已经出现了过剩的问题，那主要呢就是为了挣钱盖了很多的火电厂，那么2024年到2025年这个中国现在的经济呢发展呢就缓慢了，那么电力呢肯定是足够了，中国还有核电站水电站有三峡有那么多的火力发电站，到处都有火力发电站，那么这个还有能够盖水电站的小水电站多得不得了，这个整个中国呢有47000所这个水电站，四万七千座， 就是小小的，因为水电站容易做，你做一个坝把它堵起来，那就往下就发电，但发电不多，但是呢这些小支流小径流只要有落差就容易做。所以呢2016年中国小腿站达到最高峰的时候有47529所。那么当然呢这个过剩了，因为这个电力多嘛，因为大家都做，那个价格就压下去了，所以呢就开始小水电站呢就停工，那也就是说不是不蓄水了，就水就放下去就不用了。到2021年呢，这个47529所呢就剩下只有42400所，减少了5129所，还在减呢。那么现在呢除了这个拆除的小水电站就更多了，因为有些小水电站放在河道上是影响航运，那做了又不发电把它拆掉了。中国在过去的10多年里面拆了10000多座小水电站，小型的小水电站呢一年比一年少，那么到现在为止这个拆除的水电站就越来越多。我说了10000多座，长江流域被拆的这个小水电站超过4000座，这就说明呢电力多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大家说西藏也不要这么多电，中国自己的电力还有过剩，并且还有这么多的火力发电站，现在呢就要用，还有啊，还有这个风力发电呢，大家看很多地方有那么多风车，这很多时候的风车关起来，因为发出来的电没用啊。还有这个太阳能，放一大堆太阳能电池板可以发电，那么这些发的电呢，它并不如电网，除了在戈壁滩上你做一些发电，那些电呢用于戈壁滩的周边的这个电力，除此以外呢，它用途越来越少。一个经济发展到了这个地方，它就不会说每年翻倍的用电，那不可能了。那么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个雅鲁藏布江的下游的水电站的工程呢？用这么多钱，1.2亿。这个人民币啊，用这么多的钱去做呢，这个有它的道理的。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要建成世界最大的，这个民族情绪非常高，在这个过程里面一定世界第一。我们知道中国这个一直拥有这个世界第一，就是三峡水库。2006年这个已经说了，这个三峡工程啊创造了100多项世界纪录，是全球1号水电工程啊，这个创造世界纪录，觉得很自豪啊。那个至于这个工程呢，这个有多大的这个成效呢，现在在做以前很多人反对，我们看见很多的这个不同的学者讲的道理，但现在呢完全没有看到，就是做完以后的评估没有讲天气改变啊，洪水是不是得到防治了，这个泥沙的沉积有多厉害了，都没有讲，反正现在大家都不讲，这个水库呢就坐在那里。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有好多水库呢是做成是做错的就不能用啊，这个什么三门峡水库，这黄河上的那个水库呢等于是废的，因为没办法关，一关呢泥沙沉积就把这个水库就填满，没办法，那个是当时苏联援助的，那些就是叫失败的水利工程。那三峡呢当然现在大家都不讲。那么现在呢这个大家呢就说，这个如果是这样，那个三峡已经是第一了，那为什么中国还要争这个第一呢？这个关键问题呢就是三峡工程在做的时候是有标靶的，就要做一个世界第一的。我们知道当时世界第一的最大的水利工程是伊泰普水库，这个是在巴西和巴拉圭边界做的水库，这个地方呢它的最大的发电量达到1000亿千瓦，这个是世界第一的。那么三峡工程呢就要抢这个第一，那么所以呢到三峡工程完工2006年，这个呢就已经完工了，这就变成世界第一，当之无愧了。那么所以这个高峡除平湖嘛，这就非常成功了，那装了很多的电机，发电效益好不好，这个呢有很多讲法。那个当时呢很多人说这个发电呢，这个其实呢那个并不是太好的啊， 平均每台的三峡庄的水能发电机年均发电量呢只有5亿千瓦时，那么当时是估计一共发电是能到32亿千瓦时，实际上能够发电的它没有那么大，所以呢年发电量呢大概就是30多亿千瓦时了。那个这个水能机，这个当然这个没有官方公布的数据啊，我们就不知道了。那但是呢三峡水电那确实世界第一的工程，那么所以呢这个安安的坐在那里。但是呢现在呢就出现了这个三峡工程能够超过了这个巴西的伊泰普工程，那当然是觉得很牛的了。本来以为就安乐了，我们有世界第一工程了，哎，这个时候突然间刚果在搞一个世界第一的工程，叫大英加水坝工程 Grand Inca Dam 啊。这个工程呢远了，离中国在刚果河，刚果河是非洲的大河，那么这个河呢注入大西洋，并且呢影响很多国家，这发源地来自安哥拉赞比亚，右岸的发源地来自开麦隆中非，流经赞比亚刚果金啊，这刚果民主共和国 Kinshasa， 刚果共和国刚果布拉柴维尔。这个河全长4000多公里，面积呢就大了，流域面积370万平方公里。那么这个地区里面聚集了非洲70%的热带雨林，降水量大，所以呢就做了大英加的水坝。这个水坝一开始做很多人要参加，这个南非参加这个开发项目，英国法国企业也参加，那么所以呢用很多这个工程来参加，用卖点呢来抵偿这个成本，所以做了这么大的这么一个水电站。那么这个水电站呢现在还在做，也没有完全做完，但是中国呢就觉得这不行啊，那世界第一怎么落到刚果的手上呢？那咱们应该做，所以呢我们说我们现在就要做。所以呢这个2021年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呢就纳入了这个第14个5年规划的2035年的远景规划，2025年的7月就在这里就通过了。那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了，所以呢这个又把这个第一名的权呢拿回来了。那么这个呢是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装机量是最高的，它因为它比三峡水电站多3倍之多，那比那个那个刚果的那个它也大得多得多啊，这个大英加水坝保住了第一的工程，那大家说那就是了不起了啊。但除了了不起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呢？当然第一个还是这个心情上面，就是我们呢一定要拿下这个世界最大世界最好。这个国人呢喜欢当第一啊，当然有些地方争不到第一，比方说足球他不争气他就是打不上去，那就不谈了，大家现在都不谈中国的这个足球了。但是能够争第一，像乒乓球啊羽毛球啊排球啊，那就是一定要争第一。那诸如重跳水啊等等这些，因为这些跟关系到国家荣誉。那工程呢那也是要抢到做最大的。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我们现在完成的这个工程将来全部装机总量呢就是3000亿度。我们看看全中国的头四大的城市用电多少，上海全国第一1984亿度啊，1984亿度。我下面就用读数字了，上海1984，北京用电是1389亿度，深圳用电是1280亿度，广州用电是1215这个亿度。那么把深圳的用电和上海的用电加起来，就刚刚就是这个这个我们这个水电站它的这个几个水坝的共同的发电，这个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它发的电就抵一个深圳加一个上海，那就是有这么大的发电量。当然呢这个雅鲁藏布江有挑战，那第一个挑战就是高地震区，这印度人也没有讲错，因为它在喜马拉雅山的地震带，历史上它发生过8.5级上的地震还不止一次。第二个就是复杂的地质条件， 它的这个里面打髓洞要穿越12条断裂带，最大的断裂带它在地下3000米深，就是3公里深。那么这个地方呢还有生态脆弱，这里面呢有很多稀有的动物，因为没有人去嘛，孟加拉虎啊，这老虎啊，这个白眉长臂猿，这就是稀缺的物种。所以呢你在做水库怎么能够不影响这些呢？现在呢就不知道。当然呢有一句话说啊，中国经年累月这个基建狂魔积累的基建经验，如果管理得当，驾驭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地震不是问题，这个生态脆弱也不是问题，那么投资呢非常的大。那个但是呢有些人说从综合国力来看，这个投资难度比三峡工程小，我估计最小呢还是三峡在长江上面是一条重要的水运的河道，旁边居住了这么多人，而雅鲁藏布江下游呢基本上都没人去过，那个地方爱怎么干怎么干，所以呢这个投资难度呢就只要那干，他本地人根本就没有人，所以呢难度要小啊。那么这个我们说建成以后呢，这个从中国的报纸来说呢，说它有三大影响，巨大投资，超级体量啊，这个非常好，15年左右可以回本啊，带来西藏的这个充分就业机会。第二个就是巩固中国电力超级大国的优势，这不就是中国第一吗？刚才说的啊，并且呢，中国目前的发电量占全球的1/3，比美国多2.3倍，比印度多5.6倍，超过欧洲的机器国家的总和。这个呢，也是说要第一。啊，反正什么都要第一，最多最好，这个就是这个。并且呢这个超级工程呢它影响印度东北部2亿多人的命运，这个呢就很难保证了，因为这是印度的这个东部地区的最大的一条河，印度呢就靠它喝水啊，靠它浇地啊，这个印度东北河东北部的河流的量，这一条河雅鲁藏布江进入印度叫普拉马普扎河，占了印度东北河梁流量的84%，也就是东部如果这条河没水了，印度就完蛋了，东北部，这就是生命线。它呢涉及印度的面积达到50万平方公里，所以印度呢非常的担忧。那这个当然呢现在这条这个工程呢就开工了，开工以后我估计呢这个有一段时间不会太多宣传的，等到做到有一定程度的时候那就要大宣传了，反正印度呢就提心吊胆啊。好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